欢迎收听美学公社，
共同探索生活的美学维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明老师。
我是可可老师，欢迎大家。
可可老师，今天呢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特别？我看到是凯奇的音乐。
啊，对，凯奇的音乐。
凯奇音乐
奇奇古怪，
太引人注目了，所以比较特别的一个音乐。
对，你好像里面好像你什么也听不到，
但是好像
又
听到很多，
又听到了很多，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总让我想，哎，我就想今天我们聊聊另外一个话题哈，就是说，当然我们不是聊凯奇的音乐，聊凯奇的音乐其实会让人聊疯掉的。我觉得，对对对，但是我们聊聊包豪斯设计。
哦，
包豪斯设计，因为我看一个材料说什么呢，就是说在90年前，就是1933年，1933年的这个8月份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包豪斯学院的最后一任的校长啊，密斯凡德罗，他8月份的时候就发了一个，就是学校就关闭解散啊，解散。然后就大家一般是把它算到包豪斯的历史呢，从1919年的4月算到1933年的8月。但事实上说是说关，但是呢，并没有说一关马上就咔嚓关了。他实际上还磨磨唧唧、磨磨唧唧拖了很久，很多的。一些资产呐、啊，还有一些什么人员呐、啊
嗯，
各个方面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嗯，
真正彻底关门到1933年的11月份。
哦，所以就到我们这个月
啊，到我们这个月，那就是
刚好
90周年。
90周年，
就是那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包豪斯彻底关闭90周年。
嗯，
啊，那样一段历史辉煌了14年，14年半吧，啊，14年半的这样一个辉煌的历史呢，
嗯、
在90年前就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呢，包豪斯对我们这一个差不多快一个世纪的这种
影响
啊、生活的影响啊，特别是设计啊，
嗯，
它的影响啊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对，它是现代设计史上最为亮眼的一笔了
啊。对，这真的是最亮眼。
讲起我们现代的这种美学的东西啊，特别是跟设计相关联，那包豪斯绝对是一个避不开的。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这样设想，就是说，比如说像。凯奇在古典音乐中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把凯奇算的是古典音乐里面的人。
哦，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
我感觉很先锋啊。
这已经，但就是说古典音乐里面到了这块呢，就是由他咔嚓了一刀子，你知道吧？
哦。
然后呢，就等于是他就算是一个什么呢？算是古典音乐的真正意义上的终结者
啊。
真正意义上，至少在美国的概念里面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终结者。然后呢，又是一个新的实验艺术，各种各样新的实验音乐的一个
开端。
开端啊，包括他之前的很多人其实都没有真正彻底终结，但是被凯奇真正意义上终结了。在绘画啊、艺术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跟设计有关的这种就是艺术视觉艺术这块地方，
嗯，
我觉得一个终结者其实就是包豪斯，某种意义上。但是另外很多的艺术家，很多的艺术家在现代还在创作艺术啊，还在搞。你包括像我们讲啊，那种什么各种啊，什么毕加索呀，什么达利呀，反正夯不啷当一大群人还在一条艺术的道路上一直往前走嘛，还仍然是康庄大道。但事实上呢，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讲，就是以前的工艺美术这块地方，
嗯，
其实，在传统的美术这个大的这个门类里面，那有一个工艺美术。
对，工艺美术它其实主要是偏向于传统的，
传统的，
对，但是现代工业设计就是一个现代社会
就到了包豪斯这儿咔嚓开始。
对，其实包豪斯之前就
已经有了，
就已经开始在探讨这个问题了。
啊、
但是包豪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现代设计这个概念上
啊，
对，它是一个集大成，或者说它开创了现代设计的一个康庄大道吧。
嗯、
因为在它之前，其实一直在现代设计这个问题上是大家是非常有纠结、有争议的。
啊，对，其实我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这个包豪斯啊，但说实在的，一开始去被包豪斯吸引呢，其实还不是因为他的这种各种设计的很多的理念呐、啊 包括他的很多的教学的
啊、
这些理念啊、还有包括他的很多的其他的一些东西。
他有名师名徒。
其实我主要还是被他的名师被这些名人
啊
所吸引。比如说他的第一任校长啊格鲁皮乌斯。其实在那个年代，因为我以前看过这种类似的书啊，就是讲什么呢，世纪末的维也纳。
啊，
讲世纪末的维也纳，就是奥匈帝国那个时候，因为奥匈帝国是在一战中战以后就瓦解了嘛。
对对。
但是他就说，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奥匈帝国它的首都啊，就是这个维也纳
。
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文化的圣地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文化的圣地。
对，那个时间正好是它那个也是鼎盛
鼎盛时期。
对。
然后那个鼎盛时期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哈。然后这里面的人里面呢，就是哎，格罗皮乌斯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喜欢听古典音乐的人就知道，就是啊，他是马勒的这个接盘侠。
啊、哦，是
吧？马勒去世以后，他的马勒的太太啊，阿玛啊、就嫁给了这个格罗皮乌斯。
哦、
但而且事实上是。在马勒之前，在马勒还没有死之前，马勒不是后来精神就出了问题？
对对对对，
精神出问题，后来还找那个弗洛伊德给他看过病嘛？
对对对，
这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事儿。他的太太和这个别人有染
哦，是原来是格罗比乌斯是吧？
原来对，就是格罗比乌斯，
没有联系上。
对，但是我就想，格罗比乌斯算什么呀？难道那么厉害吗？能够
很厉害，
能够对对对，
现代建筑四位
大
师大
师之一，而且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可能是这个时间上
早一点
嘛。对，你就能发现，和这个格罗皮乌斯开始，然后后面串了一大票人，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包豪斯这个群体里面，这些教师啊，这些创办者，这些教师，这些主干，这些校长们
都太厉害了，
都是一些哇天哪，顶级大牛啊！
最后终结的时候是密斯嘛？
啊，对，
凡德罗密斯，这也是四位建筑大师之一。
大师，然后关键是这里面还有很多顶级的那种现代艺术家，
对，比如说那个康定斯基。
还有这个就是那个乌克兰，哎呀，我突然想也是弄很多线条的，还有蒙德里安呢、
啊，蒙德里安，
还有克利。
克利，
还有书市出版，我还看过他书，就是他是教这个包豪斯设计人员去画画的，所以呢，很多人讲，哎，学设计的人他可能要学画画，要学画画呢，比如说我有一个认识的人，他说他们那个学院里面搞设计的说不行，我说怎么不行？他不行的一个想象就是说我们这些老师啊，没一个是
会画画的，
对，
我也听过这样类似，
意思是说这些老师会做设计，但是呢，不是艺术家出身，但是包豪斯一大票当时最厉害的艺术家，然后呢，他们在包豪斯贡献了他们的这种伟大的这种创造性，
对，
是吧？然后呢，还带着很多的学生出来。
对，你知道包豪斯当年这种带学生啊，包括是他这种师资培养，他都是建立在一个就是原有的一些工艺的这种基础上，所以他当时是在工间，就是车间里面
啊，
去教学生手把手的用一些手工的方法
啊，对，
来进行简单的一些操作。
对，
这个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在那个时代的一个矛盾的一个问题，就是工艺和设计怎么统一的、
这俩概念得区别哈，工艺和设计，
这不仅是概念的区别，就是它实操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也是不一样。
对，它因为设计史来讲的话呢，其实设计史没有，就我们讲现代设计这概念它历史并不长
啊，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到现代社会情境里面才出现的。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它其实是产生于工业社会
啊，对对对，
然后成就于消费社会，这是现代设计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讲设计，当然我们也可以追溯到老祖宗那里啊，你比如说天工开物
也都有，
也是跟设计相关，但那种其实更像是
工艺。那你说这个苍鸡造字不也是设计吗？你要真这样说的话，
对
不对？
对，讲现代设计它其实是一个工业社会到消费社会的概念。
嗯，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里面呢，像包豪斯1919年开始创办，其实那个时间刚好就是我们在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工业化社会正在腾腾日上的时候，
对
对
对，
你怎么样去跟一个机械化的生活拥抱它？
好像在我的印象中哈，就是说，其实这种机械化的东西，它出来的时候，一开始好像并不完全是人文
反对
啊，
对，还有很多人赞美它，
有赞美它，有反对它，各种各样。但是呢，就是说，你能，我们当然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可能是，赞美它的是对的。因为他后面真的是占了主导地位。
没有，他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西方的很多人文学者啊，包括
都是
艺术家，对
的
思想层面都是反对比较多。你像那个新工艺美术运动
啊，
对啊，那些就是新艺术文化运动，
但是你像
工艺美术运动，
包括像那种就是埃菲尔铁塔这种类似的东西出来，我印象中特别深，当时
骂得不得了。
反正我是学文学的，我大概有一点印象，反正我们很多的文学家雨果痛斥那玩意儿，说感觉恨不得就召集一帮小兄弟去炸了他那种感觉。
对，
然后那个什么莫泊桑啊那帮人呢、也是恨之入骨啊，整天一看见他就觉得说哇天哪，我就不愿意正眼瞧他。 丑的要死。
对 对, 对，一个埃菲尔铁塔，还有一个就当时引起很大的一个反感，就是水晶宫
啊，水晶宫啊，对对对，
完完全全你感觉就是它跟人类原来的造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思想
啊。对，我们再设想一下，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这种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还会有类似于像伦佐皮亚洛的那个设计的那个像，
蓬皮杜
啊，蓬皮杜艺术中心。
但蓬皮杜那个有点不一样，它是因为是到了后现代，就后现代的文化呢，其实是开始更多元，然后更走向各种个体 反叛 就先锋意识更强了。
对对对，但包豪斯诞生的这个年代，它又是另外一个情境。
对，包豪斯那个情境呢，其实是现代社会它刚刚就是开始。在自己的就是整个这种生活的方式啊方方面面发生变化之后，他奠定一套基础性的审美的这种东西，范式的东西，
审美范式的东西。
对，但这种审美范式呢，它又跟传统不一样，因为它是要一个跟机械化去和谐相处美好相处的范式。
对，
在此之前的生活情境里面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机械化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机械，没那么多机械。
对，因为工业时代到来以后，你就不得不在整个社会情境里面，它大量的是机械化生产。
然后很多东西，它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之后呢，很多东西就不像以前那些小作坊手工打磨，
对对 对, 对
啊，就可以慢慢的去我们讲匠心独运的啊，就可以去那么弄。工业化时代不需要那个东西了，而且那个东西劳动生产率很低
、它不利于大批量。然后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最重要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日常生活的这种普通人来说，最大影响其实就是一个是你的建筑房子，
房子
居住的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房子里面的这些装饰
啊，还有装饰，还有家具啊，
家具，
对
对，家具装饰就属于你房子内部
啊，内
然后
内部的一个外部的
就
啊，就
是
一个框架，一个建筑，
对，建筑本身，这个是对每一个人影响最大的。
所以说，你看包豪斯里面，你看后面出的人里面，他们设计的东西有设计房子的啊，这不用说啊，这个叫什么格鲁皮乌斯啊，一直到密斯凡德罗，啊，他们都是设计房子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呢，他们也设计什么呢？设计那些
家具
用品
家具
啊，比如说我觉得他们好像一帮人特别喜欢设计沙发啊，设计
椅子
哎呦天哪，当年在德国南边和那个瑞士交界那个地方，
哦，
有一个设计博物馆
啊，
那个设计博物馆里面，哇天哪，全是椅子，基本上那个房间里那个上千把椅子里面大概有几百把椅子，他说都是经典款式。
对，我记得当年包豪斯就是很大名气的时候，那会儿都是从椅子开始，
从椅子开始，
对，因为它有很多椅子它非常能够反映一种工业设计的思想
啊，然后又直接跟人身体的一个接触。
对，因为它椅子其实是这样嘛，椅子涉及到材料这个问题，
对，
然后涉及到功能，
对
这个问题，
对对，
然后包括你我们刚才讲那种装饰性，
对，还有一个我们讲人体工学，
对对对，美学的这些东
西，
就它在椅子上其实体现的是非常明显
综合的哈，多样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包豪斯其实他当时好多时候我们讲的包豪斯都是讲到那些代表性的那些椅子，
对对对，
他有好几个就是已经是成为一种符号了，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他那个椅子
就是看上去，哎呀，今天看就是。但就差不多百十来年看吧，都觉得他很了不起，就是属于那种让人耳目一新。包豪斯的出现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真的设计会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真正的结合起来了。
对, 对，这其实就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个
结果。
对，你必然是这样的嘛，因为工业社会之后其实我们讲到设计有个词叫做设计要走向民主化
啊，设计民主化，
对，就是你以往可能我们讲这些东西装饰的东西啊，它其实跟普通民众关系不大，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贵族阶层的东西，
普通民众用不起，
对，它你可能你的日常情境里面你都不会去专门去考虑这个
啊。
但是到了这种工业时代之后，其实你的设计就要走向一个平民化的一个消费，
没错没错没错，
对，它是平民化的。然后呢，因为平民化它其实也是跟生活中很多具体的东西要结合起来，所以它也是生活化的，
啊，对对，像以前
设计民主就是概念，
没错没错，像以前我们去一些比如说欧洲的一些这个大人物的宅子里面去看，很豪华，
对对，
很繁复，
就他很强调装饰
啊。然后呢就好像说，哦，你既然是贵族嘛，那贵族好了，那我你说你有钱，你们家地方大，我好，你们家房间大，呱，我给你弄一个床，哇，4米宽，你就有这必要吗？但是呢，豪华，
所以你
知道吗，这种感觉，
柯老师，现代设计一个很核心的思想就是它是功能是第一位的，
功能第一位。
对，
对，
你看那个格罗比乌斯他设计的那些校舍啊什么，这跟火柴盒子似的，里面能装很多很多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
包括后来像那种芝加哥什么那种建筑学派，全是摩天大楼，
对对对对，
就你现在把人装进去，
对，
然后
从一个小房间到一栋大楼，其实都是。它有些给人感觉是一个组件，你要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盒子啊，一个四方方的盒子，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了这个空间，
对，
而且绝不浪费这个空间，
对对，甚至变成一种居住的机器
啊，那柯布西耶说法啊，
对了，就是你变成了一种机械化的，但是他会觉得那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那也是有一种机械美学嘛。柯布西耶不写过一个，
对，
虽然他自己后来其实也
后来有点变化，
有一些变化，但是曾经有过那么样一个时代，就是当我们去大规模的去工业化制造的时候，我们去拥抱这样的一个工业社会的时候，
嗯、
其实是有的。
对对
对, 对，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柯老师你也看了很多就是鲍豪斯的这些介绍和书，其实鲍豪斯还是有他非常突出的地方，
嗯，
他不是一个说纯粹的去拥抱工业社会的概念，
他其实不是哈，
对，你看像英国其实他的工业社会更早，然后他的这种设计意识其实也是更早，
嗯、哦，
但是实际上我们讲现代设计还是会说鲍豪斯绝对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一个开始，一个重要的一个现代设计的
一
个标志、哦、一
个源头的东西，
对
哈，
那他在德国不在英国，
对，
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很重要的原因跟鲍豪斯所做的这些实践是有关系的。
哦，那我倒是觉得说可能是跟什么有关系，你再往远处或者说深处去瞎想一下哈，就是说、可能跟这个德意志这个民族的他的一些民族性的东西可能也有点点关系。
嗯，
就是我感觉呢，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呢，它基本上是很极端化的。啊，一个极端的是属于，
对，它比较极端。
一个极端是什么呢、一个极端就是说他要有钱啊，你比如说我去那个波茨坦那边看那个皇宫啊，早期的皇宫，他那个皇宫其实没有法国的皇宫那么豪华，
嗯，
但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不想豪华，而是因为他没钱豪华，他要做就一定做到他所能够做的极致，
嗯嗯，
啊，他也是那个极致，
他比较精细
啊，那个极致，对，没错，就是很精细啊。他虽然看上去有点简朴，但是呢，你能看到他的用心。比如说一个墙或者说一个门吧，一个门的这个门框，它一定要该装饰它绝对不少一样
啊，
做什么样的这个装饰工艺的效果它一样不少，虽然它可能做不到法国那么豪华，但是我认为这就是德国人的一个极端。但是呢，走到第二个极端，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抛掉
啊，它可以更多新的东西，
更多新的，好，到了格罗皮乌斯他们这边的时候啊，这个德奥这种感觉的时候，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变成了一个全是直线条的，全是这个就是四四方方的盒子一样的这种空间。那么它要突出什么呢？我觉得它突出它的功能啊，
对，功能。其实是我觉得当时的这种西方啊，大概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它其实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抛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的现代设计应该怎么做，怎么去适应当时这种工业化生产，就当时也提出这个概念，就是设计民主化，设计生活化，但是怎么设计民主化，怎么生活化，
但你比如说设计到
大家都来做这个题嘛，
我觉得这个题我要我来做，我现在来做，我就根据我对他们这个东西的一些学习哈，我有一种什么感受，以前的那些工艺
啊，
当年的
啊
手工业时代，包括像以前的艺术，它基本上是把他要想告诉你的东西全部弄出来了，然后呢让你去接受它。那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喜欢或者说你认同，你接受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喜欢不认同，
嗯，
你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表达不出来，
嗯，
你必须接受一个成品，而这个成品里面呢，承载了这个创作者的所有的他的意图，他的一些主题风格，他的全部想要告诉你的东西全在这个里面了，
嗯嗯嗯，
然后就造成了这样一种非常的丰富啊，也同时也非常的繁杂呀，
嗯嗯嗯，
啊，也很奢侈啊，就这种东西它全部都在这儿了，
嗯，
但是呢，就是说
捆绑了很多自己的，
捆绑了很多东西，
强加于人的很多自己的思
想。那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说，哎呀，要我要是觉得不太喜欢这个东西，我不太认同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说，我就会排斥它，让我觉得我是个傻瓜啊，让我觉得我是个笨蛋啊，什么东西都你都告诉我了，我接受不了，是因为我没有理解你。因为我经常会想起当年，你像康德他们、黑格尔他们，哇，天哪，想要把所有的话全部都说出来，而且用他的语言说。到了维特根斯坦那个时代，就这个时代的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不也设计房子吗？维特根斯坦这个格言式的话说那么一两句，哎，你理解你琢磨你就进去了，你不理解就算了，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压力。
对，
我觉得这种艺术民主化呢，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它这个方方的啊，这个这样一个房子，它真的是更像是一个容器一样的东西。
对，所以柯老师，我刚才听您讲，我只是想讲这个观念，就是原来我们在现代设计这个里面，其实确实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好的设计它就像是一个空的容器
啊，那就对了。
对，它会给你足够的，就是你这个使用者
啊，
或者说你参与者，或者你观众，他会给你足够的一个空间，让你把你的所思所想、你的情感能够放进去
啊。
如果他太满了，你的东西都放不进去， 那这样的一个设计肯定不是好设计。
对，
他就是有一点就是去奴役或者说去控制你的思想了。
啊，对，没错，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如果说他足够像我们刚才讲的设计民主的一个概念，他足够民主和自由，甚至他带有一种对你的尊重和平等的观念，他就会把它打开。
啊，
就像一个容器一样的，它让你足够包容你的想法。
那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个就是密斯凡德罗密斯的这个，
啊，少即是多，
那个，少即是多嘛。我以一个我的少，我能够激发出你的多。
对，它主要要能让你的东西进来，
让我的东西进来，然后在这里面生长，然后呢，
对，
绽放
发芽，
啊，发芽生长，对吧？
对对对，它得要有这样的一种功能，其实蛮难的，在设计上来讲
啊，我觉得是很难的，我觉得是。
对，比起这种就是说不断的去加法的东西，其实减法是更难
的。啊，对对对，它减到了一个不可以再减的程度的时候，
嗯，
然后呢，这里面肯定有它的某些，比如说空间上的。啊，一些非常微妙的地方，
对对对，
啊，这种空间关系，对空间关系的这种把握的一些微妙的地方呢，让你在这个里面呢，哎，居然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哎，看上去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哎，你又仿佛什么都在这里面了，它能够激发出你很多东西来。
对，而且这个过程中，它还要兼顾装饰和功能的一个作用。对，因为我们说到像现代设计呢，它一直是有一些矛盾嘛，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工艺和设计的矛盾，
嗯啊，
工艺其实就是手工的这套东西，
嗯，
对吧？你传统的都是手工，但是你到了现代社会情境里面，你必须要批量化的机械化生产，
嗯，
所以它两个之间的要融合，
嗯，
其实包豪斯这一点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嗯，
对对对
对,
对，
还有一个矛盾呢，其实就是装饰和功能的矛盾。
啊，装
饰，对，装饰和功能嘛，像刚才我们说这个空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少即是多这个问题，它还要兼顾功能的使用。比如说我一个屋子里面完全就是一派空空荡荡的，怎么都不好用，那也是有问题。
那也不行，
对，你得好用
啊，
但是又不能够太好用。你比如像那种像火柴盒子一样的，一个一个的，就是切割的很严密的这种宿舍一样的。
因为你不好用，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需求。
嗯，
但是呢，你在造房子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我消费者是谁啊。你弄一个房子，怎么样才能够好用呢？那比如我们有人傻乎乎的想法是说，你房子把它弄大一点呗。啊，你弄大点总比小一点好用，但是用他们的观点来说，其实未必是这样
啊。对对，确实，
啊，他没有一个很抽象的，所以我也就理解他们为什么很多的好的设计都是从什么开始的。举个例子来说哈，他们都是从小型的住宅开始。
啊，对，
包括像柯布西耶他们那时候，一开始给人做一个住宅，我这个设计师是跟你这个业主
甲方，
我们之间甲方，
嗯，
那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是了解的，熟悉的，我们甚至可能是朋友，
嗯，
啊，碰巧你很有钱，然后我又有财，然后我们俩就结合起来，
嗯，对对对，
我知道你的需求，然后呢我能够更大限度的去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一个很好的实现，
嗯，
哎，你的这套东西呢，你这个想法呢，我事先都没有这个想法的啊，没，就是所谓的需求我并不知道我有这个需求，
嗯，
但是你做出来之后你能够激发出，哎，原来有这种效果，
对对
啊，那就很神奇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去那边哈，去那个欧洲那边旅行的时候啊，
看
有时候想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些房子，
嗯，
但是万一那房子全部都有人住着，他们现在都还住着
啊，
嗯，啊，就是他们一代一代的一直都住在里面，
因为都是家族当时
啊，都是家族的
传承的，对
啊，对
的，
他们一直就不是像有些，当然也有些废了，有些废了，
嗯，
废了成另外一个概念，比如像密斯给那个谁做的那个，哦，给那个谁做的那个玻璃房子那个。
对对，那个，
在美国做的这个，
嗯，
啊，其实我觉得像密斯这个概念是很好的一个玻璃房子，
但是它这个矛盾其实也在功能上面
啊，也在功能上
面，对，因为它的后人就后来使用房子的人就是一个最大的诉求是觉得不好用嘛，
不好用，你那房子不拉窗帘就那玻璃，你在里面干啥？那个地方其实人烟稀少啊，人烟稀少，人迹罕至，但是你心理上总觉得哎，它是城里的，他总会想象说，嗯，这个森林里的一个房子好像确实没人看到，你可以那个什么，不能带着你在城市的这个城市的实始森林里面的那种生活居住的经验，
嗯，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其实我恰恰觉得说，像那个谁密斯的这个房子，其实是为我们往前走一步。走到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和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去提供一种，空间上的尝试吧。就是
它这个里头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设计到底是为了人还是为了说产品本身
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议，
哦，为了
对，就好像说这个房子一样的。如果你是单纯为了人，而且这个人他又有固定的人，比如说这个人是什么人、什么身份，那你就应该围绕着他来做一切设计。
嗯，甲方嘛，
对对对，
甲方。
那假如说你是产品本身，你说我这产品就这样做最酷、最美或者怎么样，那其实某种角度来讲呢，它是两个方向了。
对 对, 对，
两个方向，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直有争议的，在现代设计里面。
那我在这个方面我协调不了两个，我就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我成为一个经典了。那你像流水别墅这种，
嗯，
啊，流水别墅这种它已经没法住人嘛，我就让它成为一个艺术品，嗯，啊，
对，这是一种思路，但实际上在设计里面呢，
啊，
可能是更推崇于以人为目的
啊，以人为目的。设计上讲，就是说，你要 你要按照包豪斯的一个理论来看那个谁的这个设计，那我认为它真的是失败的一个设计，
就是，
啊，流水别墅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对，就是你得围绕着以人为它的主要目的。
对啊，
对
啊，对，
就是设计它，因为在一个工业化情境里面，它很容易偏离人这个本质。
没错，没错。
所以要回到人本身来。
讲到这些设计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这样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器
啊，
或者说我们用的日常的这个小家电，那我们现在一般还是会喜欢那种设计感强的东西。
嗯嗯。
但是你设计感，所谓设计感强，你要有些方面呢，你又过了头了
啊，
那又很崩溃。
对，它其实设计感强呢，是往往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个人理解，就是我觉得设计感强往往是功能和装饰结合的特别好
啊，就
这种就会有一种设计感很强的感觉。
对，
因为你像装饰过头的呢，就有点像我们原来早期讲的，像那些高迪的那些作品啊，
啊，
它就有点偏装饰的过了。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对，就是说他过了一点。
现在，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都是游客呀，
啊，对，
我们都是观赏者呀。我看看，那不就挺好？但是那些业主的怎么办呢？那些甲方怎么办呢？他的那些建筑都没法在里面住人呢。
第一是住的不那个，
再一个成本极高啊，
对，贵是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花很多钱。
贵，
啊，
到地步，你就说他这圣加都教堂到底能不能建好，我都存疑。说是据说是因为基建狂魔中国工程队加入进去之后，说是多少年了？
缩短了好多年，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按照我们今天的这种就是施工的水平来讲，本来早就应该建好了。
对对对。
但是问题，当然这不是资金的问题，而是我认为其实是一个工艺上太复杂，
工艺太复杂。
就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两个方面来看，这始终存在着一个我们讲到的一个，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一个旁观者也好，外人也好，和这个业主和甲方也好之间，其实最终是这个矛盾。你看，像以前我们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以前存在啊。2000年让我去那个平遥的时候，
哦，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啊，那个我们说它很好，
我也去过，
也经过这个，还去过哈。你们还住着人呢，
哇，对。
然后我们就哇，赞美啊，很棒。但是呢，我们去那的时候呢，我们就跟那些人聊天，
当地人很烦游客，
烦死你们这帮人了。一个就是因为你们这帮人，让我们这些人呢没办法，非得住在里面。就是说他们那地方的管理，当时哈，我不记得现在是什么管理，就当时说我们要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活的古城，活的古城里面必须有人啊，除了有经营的啊，在这做经营的，还必须有什么呢？还必须有住户。那原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呢，本来他已经在外面买了高楼了，啊，买了那个公寓了，那个房子了，但是呢，他不能搬去，
嗯。
因为呢，搬去之后呢，这个空了之后呢，游客就看不到这种生活现场的感觉，啊，然后呢，住在里面呢，事实上又很不舒服。
对，它这个其实这个矛盾，它是一个商业属性和它，
啊，又是一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啊，
另外一个矛盾，商业属性和它本身的这种就是说它的居住属性，
就是，人居的这种属性的，
对，属性的一个矛盾。像刚才我们讲的，像高迪那东西，它那种装饰跟功能的那种矛盾，包括我们讲密斯这些
啊，那
可能
更加的这个在美学上更那个什么一点。
对，它是这个本身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后来包豪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
啊，
就刚才我讲的那个特点了，就它是回到人本身来
啊。
你不管装饰也好，功能也好，我要让人就是使用这个的人，居住在这个其中的人觉得舒适，
就是居住
觉得好用，
就是房子的功能，它强调功能的嘛，
嗯，
房子的功能是居住功能，人居里面，比如说我的日常生活，我吃喝拉撒，我在里面睡觉，我在里面接待客人，我在里面吃饭，我在房子里所做的一切事情，
嗯，
你都要给我很好的安排好。
对对，
你不要给我带来一种空间上的障碍。但是呢，当然肯定很多东西是跟另外一些有关，就好像说是你比如说你的私人住宅哈，
嗯嗯，
你给多少钱啊，你类似于还有包括像你所能够接受的一些材料，
嗯，
那么这些东西
还是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如果是有这样一个原则的话呢，它还是相对来讲呢有了一个方向，
嗯，
对，有了一个方向。就好比说我设计功能，那功能肯定是很多时候它是要高于装饰作用的，
嗯 嗯
对，因为在功能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我们，对啊，我们可能就是对一个房子也好，或者对一个什么东西啊，一个设计产品啊，一个椅子，一个床，你首先是你要能够用，所以功能肯定是第一位的。
嗯，对， 对对。
然后接下来在用的前提之下呢，哎，你在可以用的前提下，你肯定会选择那种，装饰属性是符合你的一个审美追求。
啊，对对，就那个年代，他真的是把设计当成一件
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然后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
它不纯粹是一个艺术。
对，没错。
它其实像我们讲设计这种平民化的概念，就是说你在那个社会里面，你必须要解决什么呢？就解决每一个人日常生活，他都要碰到设计。
对对 对， 对。
它设计是无处不在的，你喝的杯子也是设计，你拿的书也是设计，你穿的衣服，你走出门去，你住的房子，你哪样不是设计？所以你整个人，他这个情境，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最后我觉得就是说，最后从包豪斯这个理念出发，到今天九十年过来了。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建筑物件哈是要设计的，
嗯，
就是那我们人其实是可以带着这种思想，带着这种观念，我们去更好的去 把我们的人生其实都是可以，人生其实某些方面还是可以设计的嘛。
对
啊，人生是可以设计的，然后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它是可以设计的嘛。
对
啊，我们的人生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设计的，
至少人生活里面的就很多美好的细节吧，你是可以自己
设计的。对对对，因为它几个方面，但是呢你要是不懂这个东西，没有这种理念，你不没有这种思想，很多方面你都没法顾及到。其实你要看到这个东西之后，不管是这个我们讲到的功能也好啊，装饰也好啊，工艺啊，设计啊，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事物的两面，你怎么样把握中间的一个很好的把握它的一个度的问题。
对，而且这个度的问题呢，是在一个什么情境下呢，就是我们说到这种机械化大生产的。对，因为我们通常觉得这种机械美学的东西啊，就机械化的东西其实是让人觉得冷冰冰的嘛，这种钢筋混凝土的这种东西，疏离的，冷漠的，其实你这种感受其实你是很难幻映出这种美感。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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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呢你就知道，当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常态的时候，
对对，特别大都市里面，
特别大都市里面，你有的时候你反而会喜欢这种这种。
对，我知道可老师您可能接受度会高，
我比较喜欢这种工业风的啊，
对对对对，
这种冷冰冰的 啊这种机械化的这个直线条的一些，
对对对对，
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您可能因为我看您的那个审美倾向是可能会认可度高，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我可能就会偏自然主义一点，就传统一点的，
自然一点
的，对
okay,
就它其实是每个人审美倾向会有点不同，但是我觉得包豪斯的这一套理念是教会我们怎么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就你不可改变的一种机械化时代里面去，你能够创造的美好相处。
对对 对, 对，
就是这样，
就是和机器相处喽。
对，
和机械相处，
对，和机械相处，就
是
不可改变嘛，你不能把机械从你的生活中都剔除掉。
是是是是是是，没错没错，好了，
对，是这样。那我们最后再听一下凯奇的音乐，
那来一段凯奇的，
对，
那收尾哈。
对，其实凯奇的音乐特别能反映我们刚才讲的那种设计的空性。
对对，听他的东西，然后呢，慢慢被他激发出很多东西来了。我觉得凯奇的音乐他很能够激发我们很多东西。
嗯，
他不是给我们现成的东西。
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
它是一个空的容器。
某种对对对哈，该有的东西都在，但是呢，你怎么样去把它连接起来？怎么样把它去构建出来？
对，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每一个欣赏者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对
啊，
好的设计也是如此。
对，也是如此。好的，
大家关注我们两个美学家，后来留言，
把这张唱片的无损录音送给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嗯，拜拜。
拜拜。Thank you.